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安神父好。
放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吴雅夫给我们一个故事，是谈到信任的力量。他说信任问题啊，已经是现代社会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有媒体报道，当代社会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信任危机。人们普遍对单位、领导、同事，甚至朋友、家庭、夫妻间都存在着信任危机。这种不良的情绪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给社会团体和个人生活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危害和麻烦，甚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那么人们怎样才能回归诚实，重建信任呢？吴雅夫认为，信任不仅需要建立社会制度、信任机制，同时呢，更需要来自人内心的改变、人性的自律，以及对良知道德信仰的珍视。他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劳改的犯人在外面修路的过程当中，在路上捡到1000元钱，他不假思索地把它交给监管警察。可是监管警察却对他说，你别来这一套，拿自己的钱变着花样贿赂我，想换资本减刑，你们这号人就是不老实。这个囚犯万念俱灰，心想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他了。那个晚上他越狱，在逃亡的路程当中，他大肆的抢劫钱财，他准备逃到海外。在抢够了钱财之后呢，他搭乘往边境的火车，火车上很挤，这个囚犯正好站在厕所旁边。这时候有一个十分漂亮的姑娘走进厕所，关门的时候发现门扣坏了，她走出来轻声地对他说，先生，您能为我把门吗？这个囚犯一愣，看着姑娘纯洁无瑕的眼神，他不由自主地点点头。这个姑娘红着脸进了厕所，囚犯像一个忠诚的卫士一样，严严地把守着门。在这一刹那间，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在下一站，囚犯下了车，到车站的派出所去自首了。古今中外这样的故事很多，像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卡弗鲁主教为唤起罪犯冉阿的做一个好人这样美好的信念，所以呢，他不惜让自己的各种金器都让他带走。意大利的导演贝尼尼，他的《美丽人生》，父亲在纳粹集中营用生命换取孩子生活美好的纯真信念的故事，都让人家非常的熟悉。在我们之前所提过的《天下无贼》，也是同样的动人心魄。这些故事最终呢，都是弃恶向善，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阐述了信任的力量。我们应该坚信，在生活当中一定有这样真实的故事。 因为这个世界上信任是一种弥足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用金钱买得到，也没有人能够用利诱或者武力争取得到。它只有来自人灵魂的深处，是活在灵魂深处的亲情。为此，亚当·斯密斯他认为，人性结构当中有一种自发性的道德自系，体现着人人的自爱、同情、正义和自治这些美德。这些美德源于我们对于他人的信任，对生命的认同。人和人相处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信任，人人都渴望获得别人的信任。听众朋友，那为什么不信任人呢？急功近利，能骗一把算一把，能偷一次算一次，这是一些人反对所有人的世界，是一个短性的社会。而回归诚实，重建信任，才能让社会健康和谐。吴雅夫在这样的故事当中体会到，只有双方同步发展的过程当中互相支持，这个社会才能见证到信任的力量。犯人呢很有意思，他其实一直在抢夺，但是一个少女啊，她的纯洁唤起了他。那时候你觉得他改变对人的信赖是因为这个少女呢，还是因为他心里的内化？
心里的什么？
心里的内化。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自己、自己自省，还是觉得那个少女唤醒了他？
那为我来说，当然是天主的功劳啊。天主在做工嘛，那因为他之前是因为不信任，所以他对人性整个否定，然后开始流亡啊、抢劫啊等等的，所以要救他唯一的方法就是给他信任嘛。所以天主安排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让他觉得一个人性要信任别人是很可贵的事情，被别人信任是一个很可贵的事情。那他也不会因为就是他把他那个不被信任的那个伤被治愈了，那他也觉得说他还是有被相信的那个价值，所以他愿意去自首重新开始。
方心在刚开始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点紧张因为我觉得他会不会害那个女孩子啊？感觉上，因为他觉得这个囚犯后来都一直在当坏人，所以方心刚开始的时候会有点紧张，要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想糟糕了，那要是这个女孩子也成为被害者怎么办啊？所以可见就是说要信任别人或者获得别人的信任，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天主在开始传播福音的时候其实也很多人不信任他，对不对？
耶稣啊，耶稣开始传播福音，那个太难了，就是因为要相信耶稣必须要违反他们对之前教义的整个的否定。 为以色列人来讲，天主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跟天主相比拟或是相抗衡的。所以一个人他自命自己是天主的儿子，那个太难接受了。所以其实门徒们是很有勇气的，然后当然他们看到在耶稣身上行的一些奇迹也好啦，然后他们所宣讲的福音也好，当然有他相对的吸引力，但是这个吸引力要他放弃掉他原来的宗教价值，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那我们看啊，耶稣在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跟随他的人通常都是比较简单的人，放心的意思就是说，比方像渔夫啦，很单纯的人。那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也看到，真正感动这个囚犯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她也许没有用很大的力气，她只叫她帮她看一个门，那所以是不是越单纯的心越容易让对方发现他真正的自我？
我个人会觉得说，一个生命越单纯，他能够呈现出来的天主性就越强。我们每一个小孩子生下来本来都是单纯的，那为什么会变得复杂？为什么会变得好像对人有戒心等等？那个是后天这个世界教给他的。所以我们的世界教给我们什么样的人是坏人，然后去给很多的东西给标准化，然后这个男人有什么样的性格，女人要什么样的性格，外省人什么样的性格，本地人什么样的性格，就会开始做一些区隔。那些区隔让我们跟人有戒心啊，所以是那些东西让我们变得不单纯，变得复杂。比如说现在的媒体啊，网络啊，有很多虚拟的东西，让我们对外界的事物减低了我们对外界事物的那种信任感。所以那个都是这个世界建构给我们的一个错误的价值观。所以当一个人越天真越纯洁的时候，他很直接的反映出来的是最效似天主的一种生命，那是感动人的。
所以耶稣呢也在福音当中告诉我们要让孩子到他跟前啊。那其实方心常常觉得，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孩子身上做很多的学习。我知道神父你也比较喜欢跟年轻的人，因为神父也很年轻啊，所以跟年轻的人相处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有相同的感受呢？
为跟年轻人相处好像你就不需要去防范什么啊，然后就是不需要去跟他们有特别的设限。当然跟年轻人相处会需要，就是要知道他们需要的那个正向的发展是什么。除此之外跟年轻人相处是舒服愉快的，特别跟小孩子相处是更愉快。
可是神父是不是也同样发现年轻人慢慢远离教会呢？
所以之前我们也提过，就是一个小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像小孩子，就是当一个小孩子开始说谎的时候，他就不再是小孩子。意思是当一个小孩子学会开始要保护自己啊，他不再能够信任他的爸爸妈妈对他的爱跟容忍啊，他就会开始活得越来越自我。所以为一个年轻人来讲，他们会远离教会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开始建构他自己渴望的东西，他开始会怀疑或者是抗拒那个天主原先跟他建构的那个美丽的生活模式，他要过他自己的生活，这个时候他开始会比较过得比较辛苦。对，
那我们在堂区也看到啊，有一部分的人他事实上是在社会的波涛当中被洗涤、被践踏、被侵蚀过之后，然后他觉得自己有需要，所以回到了教会，或者加入了我们天主教会啊。因此方心常常觉得，是不是人一定要跌倒受难，像我们讲了很多故事啊，他可能因为生病或者怎么样，他早要寻求天主的协助，或者是要寻求教会的力量，是不是这样会太晚了？
天主给每一个人的安排不一样，有的人就是会比较迂回曲折一点，他走到的生命的中向才找到生命的本源是什么。 有些人就是比较风调雨顺的方式，就直接跟天主有很好的很直接的沟通跟来往，但天主有他的生意的安排了，那个智是他的智慧，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
那我们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教友呢，多数呢都是现在是要承担起家庭或者是在社会中工作啊，那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在信任或者是在信德上有一些动摇，那神父你觉得如果我们每天或者是读经或者是安排自省的时间，对自己会不会比较有帮助一点？
为了净化我们自己，当然最直接的方法是告解圣事嘛。
嗯，
那当然我们每天的省察也是帮助我们去看到我自己的外显跟天主的生命不协调的地方，那这个当然也是帮助我们进化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事实上在今天故事里头提到的这一个对象，他要求的那样子的一个信任是蛮特殊的，是有点风险的。
嗯，
所以事实上我们如果要真的让人家看到人性的美善的那一面，我们需要冒这样子的风险。
嗯，
那整个的台湾社会对下一代的教导常常是让我们明哲保身的，
嗯，
那不要为了信任然后而伤害自己的，不要跟陌生人讲话啦，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我的国中老师甚至告诉我说，你在路边看到有人车祸受伤，不要下去帮忙他，因为他的家人会
赖上你，
赖到你头上。对对啊，就是他教导整个社会教导我们明哲保身，不会教导我们去成为那个撒玛利亚人的那个善心的撒玛利亚人的那个角色，所以整个是相反福音的。所以我会觉得为了让这个世界充满信任，是需要一些风险，需要冒险的。
嗯哼，那教友我们常常希望说我们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你是一个基督徒啊，你对教友有什么样的建议没有？
Yeah, 所以我们能够冒险并不是因为要练习自己的胆子，而是因为我们先相信了天主，在我们相信天主的那个架构之下，我们愿意为爱信任和平做一些冒险，为正义做一些冒险。所以这样子的冒险，你知道它的风险是有价值的，就是它能够换取你在天主内的更深的生命。
嗯，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架构下，我有勇气去做这样子的突破。
同样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当我们为了做天主的工具而去做这些冒险的时候，你的财富是聚集在天上的，而不是你在世间上所看得到的，而他的美善和他的力量更不是我们能够评估的。听众朋友，不要去拒绝相信别人，无论你在哪一个社会里面，放心相信，相信的代价它是美好的，我们共勉之，下次再会。
这个吗？